请各位看《论语纪事》的本子192页，192页。这段经文我先念一遍：子谓稍尽美矣，又尽善也。谓吾尽美矣，未尽善也。这一章书是孔子这个对于古时候啊两种音乐评论。韶是舜帝的音乐，就是尧舜的舜呐。吴呢，就是周武王的音乐。那么这个孔子评论这两部音乐啊，他说这个韶乐呢是尽美，尽是啊美到美到极处了，又尽善也，除了美到极处以外呢，善呢也善到极处了，一个美一个善，也就是好到不能再好了。那么讲到武王的音乐啊，就是尽美矣，在这个音乐的艺术美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尽了啊，好到极处了。但是未尽善也，善武王的这个乐也是善，可是啊善还有没有到了基础，未尽善。那么就是这样批评这个两种音乐，这两种音乐在现在我们都不了解了啊。为什么孔子对于这两种音乐，一个是也是尽善尽美，也是尽美而没有尽善呢？首先我们呢也从这个《礼记》有一篇乐记，音乐是那一篇专门谈音乐的那一篇《礼记》啊，他说了：“王者功成作乐。”所以是古时候那帝王他的这个这个功德了，成就了，要就是这个为了表彰这个王的之功啊，就要做音乐。比如说是这个舜帝他的这个帝王的事业，那是了不起的。所以啊 有一首音乐来这个表彰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王帝王的事业，这个事功。那么周武王呢，这也是了不得的啊。那个时候殷朝殷纣王的是武道，弄得天下是那个民不聊生，自己的这个朝廷里的这个他本身是荒淫无道啊。那么这个武王起来把他的政权推翻了，这也是了不起的，这是王者之功。那么武王呢，有武王这个乐舞，就是他的这个这首音乐是纪念他的，表彰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再根据《周易》里边孔子讲的，那个为什么要做这个音乐？除了表彰这个王者之功以外啊，这个音乐，那么都是在祭祀上用的，用这个在祭祀都要用音乐，所以在宗庙里边呢，比如说这个周家武王。武王这个功成了，做了武王这个音乐啊，来祭祀周家的这个这个祖先，以及呢在这个祭天地的时候啊，也用这个音乐，它有这些作用。那么祭天地、祭祀祖宗，都是啊表彰他这个这个功德的。其实表彰功德这个音乐的内容他一定与这个王者成就这个功业一定要相符的。音乐虽然是艺术，但是这个艺术就跟文章一样，文艺在道。他这个音乐必须给这个事实啊要相符，这样看起来呢，那么舜帝他的天下是由尧帝啊禅让给他的，在禅让的时候，各位啊，如你们要有对于中国的这个历史啊，这个记在这个《尚书》里面的，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尚书》记载在这个尧典里面呢，尧帝到这个年纪老的时候，他把这个天下了看作是天下的公，天下为公啊，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一家的这个权利啊，所以他到老年的时候要想把这天下让给有道德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来，所以他首先在朝廷里面问那些大臣，你们有哪一位肯出来继任我这个事业来治理天下。他那些大臣呢，没有一个自告奋勇的出来。那么这个尧帝一个一个的征求，每个人呢都不敢出来，到了最后呢，尧帝叫他们到民间去找，结果找了， 找到那个舜帝。舜帝原来在哪里啊？在这个是一个耕田的农人呐、啊，而且他的家庭里的那个家里的成员呢，非常复杂了。父亲、后母以及后母的这个养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后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三个人呢，都是要谋害他。那么他就是纯粹凭他的孝道，在家里边呢，把家里这些人呢，都能够一直在相处下去，在家里很没有发生重大的问题。这是传出来是个孝子啊，不是个大孝子的话，那他家里那样的人，那可以早出了问题了。你现在看这个社会上，这个父子互相杀害这些事情呢，如果要顺利到现在，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那么在民间找出舜帝了，然后呢，经过一段时期跟他磨练，那么然后把这天下了非常和平的让给舜帝。所以舜帝这个天下怎么得来的呢？是凭他的这个大孝子，他这个孝子，他是圣人，圣人就是从这个修这个孝道来完成他的圣人的，有这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天下。所以这个王者之功啊，他的功是从孝道，从这个有圣人之德来的。至于周武王，武王是那个时候是因为燕州王太没有到了，他出来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啊，来把这个无道的这个君主把他推翻掉，所以叫做吊民伐罪呀、啊。吊是这个安慰的意思，安慰这个老百姓，发了这个讨伐这个有罪的这个君主，吊民伐罪出来。那么他出来吊民伐罪，那个殷纣王那个政权，他不会像尧帝来，他不会让的。他即使不会让，那么吴王要吊民伐罪呀、啊，那就要动武了。即使动武，有战争。有战争的时候啊，这是事实啊。那么这个音乐啊，里面就有战争的那种意味在当中，有杀伐之声。这个各位要学音乐你就知道，这个古人的这个弹琴呐、啊，弹琴专心一致的在弹呢、啊，这个琴呢、啊、可以这个进入了最高的境界呀、啊，就是可以说是言语道断的这个境界。那么有个人在弹琴弹的时候呢，忽然那个墙壁上有一个小动物啊，是一跑出来了，这个心里一动一下子，这个琴呢、啊，他的声音就有一点变化。 所以这个音乐才与他这个艺术啊，他就有心法在当中。那么无望的音乐呢是这样啊，他这个音乐的艺术是最美了，是尽美了。但是木易金善就是因为那个描写那个伐纣的那个战争的那个那种情况啊，里面有杀伐之声，杀是这个作战哪一不杀人的道理呢，伐是讨伐了，就兵戈这个这种成分在这个杂在这个音乐里面。所以说这个音乐是未尽善也，所以尽善是啊，这个音乐是非常这个和谐的，嗯，基本的这个宫商角徵羽基本的五音呢，配合的到最完善的最完美的那个那种境界，嗯，那个用一个这个讲中道的就是恰到好处，哎，那么无望的这个音乐呢，在这上面呢有一点那个欠缺，好还是非常善的，非常善还没到尽善的这个境界，嗯，所以孔子评论音乐啊，评论到最精微奥妙的地步啊，少有我们现在不知道了，孔子那时候有啊，子在齐闻韶，孔子在齐国啊听人家那个弹奏这个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当然他听也是这个包括在这个学了闻韶，就是学这个韶乐啊，三个月的话专心的在那个学这个韶乐，三月不知入味，就是代表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吃东西呀，都不知道什么味道，他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这种心呢，欣赏这个音乐的心呢，全部在这个韶乐这上面，你可想而知了，韶乐好到什么地步了。那么这个是纯粹是评论这个两种音乐的。那么后人注解，我把这个意思讲完了以后啊，后人注解，集解，各位看，孔曰，就在这个193页啊，孔安过注的，韶呢是五岳名字，啊，五岳是一方面有五，一方面音乐。古时候这个有歌词的，有音乐的，有舞蹈的，嗯，歌词就是诗。诗乐舞这三点是一体，所以他这个韶呢是五乐，是啊，配合舞蹈这种乐。那么为以圣德收善，这个就是说韶乐是舜帝啊，他以他的这个圣人之德来接受尧帝啊禅让天下给他，故曰尽禅也。吴呢是武王的乐， 他以真法取得天下，故曰未尽善也。以真法取天下，未尽善也。他这个讲得很简要的，那个再看这个黄侃书，这个集解后面的第一、第二、第二和第三行啊，黄书，黄书他说呢，天下万物曰呢是顺呢，天下万物这个顺的这个既爻，而爻从明受受善，是会合当时之心呢，故也尽美矣。依让而待呢，与势力无恶，故也尽善也。天下这个乐无妄啊，从民伐纣。天下这个就是乐是以无妄伐纣，大家感觉很欢乐了啊，很欢喜了。那么这个是会合当时之心，故也尽美。而宜臣发君呢，与势力不善，故也未尽善也。当时吴王还是殷纣王的这个诸侯，是算是臣子的名分。宜臣发君呢，与势力不善，故也未尽善也。这三句话，不合乎理想，不尽理想。这个再看这个。那么吉诸，吉诸是诸子诸的。那么这个诸子诸呢，是少呢是舜帝之曰，武是武王的曰，美者是啊那个雍容之盛，善者是美之始。那么舜少有。少是继续的了啊，少尧之之，吴王伐纣是救民，其功也。故其曰呢，皆是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舜帝之德是性，是天然来的，本来的。那么又以一让而有天下，吴之德呢，反之也。无妄之德不是从兴奋来的，他是由他自己的这无功取得的，这个不算是性德。又以争诸而得天下，故其实啊有不同的，在这个善上面有不同。就这两种注解，后面一段呢，我们老师在当时就不以为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纯粹是这个讨论音乐的，对于纪念音乐的这个帝王啊，那么没有，不是讨论这个舜帝之德，也不是讨论这个无妄之德。这个德上面这两者呀，不必比较。为什么呢？舜帝德固然是性之也，是非常的这个自然的。但是这个无妄之德，你不能说宜臣伐君呢，这个德有欠缺，这就是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那么孟子在当时也有人问过他了啊，这个尧舜呢，这个无妄的这个伐纣啊，是宜臣伐君呢？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呀？ 这个孟子就告诉他，这个闻诸一夫昼矣，未闻事君也。他说我只听说了吴王伐纣是诸啊，是诸一夫啊，诸什么，所以用这个诸字，这个字就是对于有罪的人才用诸啊。嗯，人家问的是吴王是宜臣发宜臣弑君，宜臣弑君，狮用这个狮子就臣字不对，你这个君主你怎么能够弑他呢？孟子说闻诸一夫，殷纣王是一个毒夫啊，他已经早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天子，不能成为人君了啊。未闻弑君也，弑君我没听说过，我只听说吴王是诛，把天下这个业毒夫啊诛掉了。所以孟子这样那个解释啊，他的这个吴王伐纣，他这个德了一丝一毫都没有损，而且他这个德也是非常高尚。嗯，那么有这一点，我们这可以知道，这孔子讲这个比较这两种音乐啊，是纯粹就音乐的内容来讲的，啊，这个要分清楚。所以古人注解，那么在讲这张书，就是在这个机位之间呢，要变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孔子自己在这个在《周易》这个解释《周易》的那个有一个《周易》有一个卦，就是革卦，革命的革卦，他就赞叹了啊，他说汤武革命啊，汤是成汤王，武是周武王。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呐、啊，顺乎天理，应乎人心的。孔子都这样是把这个，汤武这两位啊，这个王者都这样赞叹呢、啊。这个，那么有这些都是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据呢，就是古人注解的后边那一段呢，不禁合乎经义的。这张书就是这样了啊。这张书你要了解，这个孔子所以这样赞叹比较这两种音乐，就是告诉我们的音乐啊，它与这个尽善尽美的音乐，它对于一个人呢，就能你引导你这个一个人呢，走到那个尽善尽美的那个修养的境界。所以我们要学音乐，不但学音乐如此，学任何艺术都是如此啊！啊，他那个最好的那个艺术啊，他都是能够引导我们到那个尽善尽美的一种境界，一个修养的境界。那么这个。 由这里可以了解中国所讲这个六一，六一它所以成为这个学圣人呢，必须要这个修学的道理就在此。学圣人你从哪学啊？就从六一学。你学六一，既是学了世间的学术技能，同时就从这里开始学道，它好处就在此处。这个翻到194页，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精，临上不哀，吾何以观之哉？”那么，中国这个礼有很多种的啊，那个一般讲的话有五种啊：吉凶君丁嫁。吉礼就是第一个祭祀的礼，祭祀叫吉呀、啊，吉凶这个有吉祥的，祭祀就是能够得到吉祥啊，叫吉礼。凶是这个丧事，军呢是军事上面的，兵是外交上面的啊，外交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招待宾客。嫁礼一切这个喜事，那么大致分这五种，详细的分呢来更多了。这里讲居上不宽，为礼不精，居上是这个居在上位的人啊，居在上位的人呢，这个上位啊包含的意思很广，天子也是在天子的位置是上位，一个国君也是上位，国君所封的那个卿大夫，大夫之家，大夫也是上位。那么在今日来讲，除了国家的这个元首之外，那么一般民间的这个各种团体的这个领导人，机关首长，这个都是在上位的。那么你是一个家庭，你是家里的家长，你也是上位。先把这个上啊这个字把它确定了。居在上位的人要怎么呢？要宽以待人呢、啊，在你之下，在你所领导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成员，你要对他用宽容的这个心胸来对他一切事啊，这个宽宏大量的来容纳他。如果不如此，不宽怎么呢？对于你在你之下的这些所有的人呢、啊，你事事跟他计较，啊，斤斤计较，或者在你下面的人办错了的事情。办错事情，如果是公家事情，当然是要依照这个公家的这个办法来处理的。就是在处理之中，他这个当中啊，还有一些宽容的地方。 叫厚啊，宽厚啊。如果说对于下面不够宽厚的时候啊，那么孔子后面这一句话“吾何以观之哉”呢？这是一个。第二呢，“为礼不精”，礼是包含的一切礼。你是在上位的人，也是讲礼呀，守礼。礼是不指定是哪一个人呢？人人都要学礼呀。礼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意义，就有一个精字啊。比如说这拿祭祀来讲，祭祀这个礼怎么精呢？啊，对于敬祖宗来讲吧，祭祖宗，哦，摆上这个祭品，然后在这个开始祭了。祭的时候，就是祭如在呀，祭祀祖宗，你心里想着祖宗就在这个上面呢。就在上面来接受你的祭祀啊，你这个呈现这些祭品，就如同你这个祖宗在世一样的，他接受你这个食品，你呈现给他，你向他拜的时候，你就如同他在这个在世一样的，他接受你的来这个。跪拜，这个就是这个敬啊，敬表示这个诚心，有这个诚心才能够真正感召祖宗的这个神明到你所祭的这个地方来。你如果说是你，一切都是虚应故事，心里一点这个敬恭敬心没有，也就是没有诚心在那里，那祖宗神明不会来的。那么其他的一切礼都是如此，所以礼呀，要有恭敬。我们拜佛，拜佛，你拜下去，那个佛就在面前。你看我们在道场里面，佛像虽然是塑的，是塑的这个佛像啊，你在拜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在此。或者拜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此。我们念佛的人要想啊，这个见着佛，你懂得心法，你就知道，你这一恭敬这个拜下去啊，或者恭敬的这个意念念下去啊，佛就在面前。这个一念，这个恭敬心就那个相应，一念相应，在这个一念相应之中，就这个理论上面讲，你就见到佛了。所以敬字重要啊，唯利不敬的话，这个一切都谈不上，没有了。临丧不哀，临丧就是这个 不是指的孝子啊，孝子当然一定是爱的。连上就是这个到朋友家里去，到商家去，祭吊去。祭吊的时候就要有哀伤啊，有种哀这个哀亲在那里呀、啊。就是在现在，那么朋友家里有丧事，或是在他家里，或是在这个殡仪馆，到这个地方进去去的时候祭祀的话，最低限度啊，表情应该有严肃的，绝对不可以啊！见着老朋友，那那个商家的朋友很多嘛。朋友一见面呢，有谈有笑的，这个就是啊，失了礼了。凡是到这个商家了，对，去祭拜的时候啊，都要有哀戚之色。如果临上不哀的话，连同上面这三个，一个是不宽，一个是不敬，一个是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呢？那孔子说话很含蓄啊，这个不宽是心量狭窄的人，他还能够领导人吗？他不能领导人。唯礼不敬，他是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诚心的人，没有诚意，这个人为人可知了。临丧不哀的话，他没有同情心呢。古人这个到朋友家的这个去这个慰问这个商家的时候，见到朋友就哭啊，一定是哭的、啊。现在是没有这个，慢慢的不讲这一道啊。老朋友见到朋友家里这个啊，父母之丧，见到面一定是痛哭的。孔子那时候就是，孔子自己就是这样。所以一定有，如果这样没有。你对于朋友怎么对得起朋友啊？没有同情心的，所以说吾何以观之哉呢？这样的人不足观矣了。不足观矣就是像这样的人呢、啊，观是凡是观的是观摩的意思。可以这个仿效见贤思齐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是贤者，不足以观。是这一章啊，现在翻到197页，那么上面八义完了，现在是礼人了。礼人篇里面，这个大部分呢，很多都讲这个人这一方面的。人民的话，这个了解呀不大容易，谁不容易呢？我们要很细心的往里边、啊、研究的话，那么还是有所得。第一章，那么这一篇的名称呢，就是拿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开头这一句两个字作为这一篇的名。 子曰：“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这个“之”上念“之”。这个礼人，这个礼，在古时候啊，也跟我们现在一样的一个行政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讲社区，古时候有邻里乡党那些行政划分的区域。那么这个里呢，是不必限定说有多少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里他拿这个里子做个代表。凡是你所居住的这个地区啊，这就是一个里。那么这个里里面，这个地区里面呢，这个住在这个地区里面，有仁者，有仁者所居的啊，为美，美这个美字就是非常好的意思。那么这个下面讲。即使你所居住着的这个地方以有人者为美的话，假如说你则不处人呢，这个则字呢，古本有一道这个住宅区的那个折字也另外一个字，但是那个字啊，解释也跟这个字一样，当选择讲。那么这个字呢，就是选择的意思。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你要不选择，则不处人呢？则不处人就是不选择那个有人的所居的那个地区的话，你就随随便便的。我就在这地方住下来了。你这样的话，焉得之？焉当何字讲？何能称得上有智慧的人呢？你是不算有智的了。为什么呢？这个地区有仁者呀，仁者的话，他对于这个地区互相这个教化，凡是有人所居的地方呢，他这个风气呀，就能够改善转移这一个地方的风气。反过来，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人者在那里呀，这个风气呀，一天一天就会变坏了。那自己在这个当中啊，就会受到不好的熏染，所以这个我们一普通人呢，既不是上等智慧的这个上智之人，也不是下愚之人，上智下愚是不会受什么这个熏染的，我们中等的人都会受到熏染的。你这个地方这个业，所有人都是善人，你跟着学善了，这个地方都是这个黑道人物啊，自自然然也学着黑道了，中等人就是这样的。所以选择这个居住的地方呢，非常重要。有这个推演出来，不但居住要选择，交朋友，那么男女选择这个配偶都要选择啊，男女选择配偶啊，不选这个品德好的人呢，只注重外表，那就将来受苦受难了，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礼人为美这句话，你就延伸的这个广义的来讲，可以用到一切上去。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要选这个 这个环境，环境有地理的环境，有人事环境，必须这样才能帮助我们修道，不然的话我们修道啊修不好，被这环境把它这个渲染坏了，退转了。这个休息一下。
Good.